好，我们来看上帝的同时发生，他的运行和罪的关系。那第一种的说法呢，是罪人的罪行是上帝掌管的，没有错。不过上帝掌管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允许这事情发生。我们来读创世纪45章第5节，我们再读一次，来。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并不自恨，这是神差我带你们一生来，为要保全生命。
好，上帝差他们来，为了要保存啊，保全生命，或者第50章，而且也是的，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啊，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成就今天的光景，就很容易的，我们会做个结论：神允许约瑟的哥哥把他卖掉。我们翻到第96页，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6章第4节，来。
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不论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因为他们这样行恶，所以上帝拣选一些事情令他们迷惑啊，因为他们不听啊神的话。罗马书9章22节可能是很明显的一段的经文，支持这种允许的说法。我们来读罗马书9章22节，来。
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欲定毁灭的器皿
啊，忍耐宽容，感觉上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主动啊，是允许忍耐宽容。好，这是第一种的说法。Okay， 第二种的说法呢，是上帝会勒住罪人的罪行。我不太明白创世纪3章第6节伯格夫的意思是什么啊 ？Restrains the sinful works of the sinner。约伯记1章12节，来。耶和华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好，所以上帝也吩咐撒旦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同样的，在约伯记2章6节，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连魔鬼的工作上帝都会勒住。诗篇76篇10节，人的愤怒要成就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神会会勒住啊。好，最后呢是 C 第三方面呢，是上帝 overrule， 上帝在人的邪恶、人的犯罪之上掌权，为了要达成他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也读过创世纪50章第20节了，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我们来读使徒行传3章13节，来。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犹太人定义要弃绝耶稣，但是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啊，上帝 override， 上帝在人的作恶的事情上，在上面掌权，达成他荣耀主耶稣这件事情啊的目标。好，下面有一段的讨论。虽然如此，有这三种的说法：允许的说法，勒住罪行的说法，或者是在恶中达成善的美意的说法，但是呢，并不表示所有的改革中的神学家都能够同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啊，神有没有直接的，没有透过其他媒体直接的来给这个受造物能力，给他这个主动的能力，给他的意愿，而且事先决定他做这件事情有效，也给他能力去做成呢？究竟上帝是不是直接的使人犯罪，叫他能够做这个犯罪的事情做成功呢？ Dabney， 美国美南长老会的一位的牧师啊，19世纪的，他承认在人以下的，就是动物等等，有这种的 物质上甚至我身体上的直接同时发生，但是呢人和天使呢就没有了，就是说人和天使犯罪就不是这样子神直接的与他在他运行他里面运行做成罪。但是大部分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仍然坚持，是的，在有自由的有灵魂的被造物，就人和天使啊，上帝仍然是直接的给人能力，给人心愿，使一件事情就按照他的定义发生。就算是 Dabney 他也同意上帝在他的一切的受造物身上的掌控是肯定的，是主权的，是有效的。因此呢他也要跟所有其他改革中神学家一样，他也要面对究竟神需要不需要为罪负责。下面这段话呢是 Dabney 的结论，就是不论你怎么说，你总要问一个问题嘛，上帝需要为人所犯的罪负责吗？这段比较长的一段话 Dabney 是这样说的，我是这样看上帝的旨意在他护理中的展示，我是这样看上帝啊，就是关于人的罪行方面他的旨意是怎么样透过护理展示出来的。上帝会安排事情的发生啊，说安排要发生的事，安排事物在人的周围安排好，都按照他的多姿多彩的智慧和大能，好叫这个灵魂呢、啊，在每一步在这些的环境里面，他仍然是有足够的客观的动力去做，是由他自由的自啊与生俱来的自由去做，就是做什么？就做上帝呼召他啊，上帝命定要做的事。再来一次哈，他说上帝把一些事情都安排好了，但这个人的周围呢摆布了，按照他的多姿多彩的智慧摆布好所有的事情，人动物等等，然后呢把人放在这一切的中间，甚至乎给人有动力有原因有甜头，或者是、啊、有原因，按照他自由里面的自由去做出神预定他要做的事。这里是在讲犯罪，对不对？再来一次啊，所以神安排好一切的事情，人在这些事情中间呢仍然是自由的，甚至乎有一些动力的跑去犯罪的。因此这个动作完全是人的动作，虽然这个罪行发生是上帝有效的使它肯定发生的 efficaciously secured by God、啊、很有意思的啊。而罪唯独是人的罪，上帝在这件犯罪的事情上的关注是圣洁的，首先因为他亲自的安排这件事情发生，这个整个的安排啊是圣洁的。第二，上帝的目的是圣洁的，上帝并没有抑制这个罪行的罪，因为他的罪的缘故。 God does not will the sin of the act for the sake of its sinfulness， 上帝不是因为这个罪行是有罪而抑制这个罪。 But only wills the result to which the act is a means， 上帝只有命定啊，这个罪行所带来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一定是与他的圣洁相称的。上帝不是因为这个罪是罪行是邪恶的违背他的诫命所以命定这个发生，上帝命定这件事情发生都是要达成他圣洁的目标，就是使他得到荣耀。再来一次啊，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人呢有从里面发出的心中的自由，又有动力去犯罪，这个罪是人自己犯的，虽然神啊有效的确定这个事会发生，罪是人所犯的罪，上帝所关注的是圣洁的，因为他是用圣洁的以他圣洁的本性安排这些事情，这个安排是圣洁的， 目标是圣洁的。上帝不是因为这个罪是罪而安排，是因为这个罪要达成更圣洁的目标，更高的圣洁的目标。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典型的经典的改革中的说法，但是它是少数的。大部分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呢，他们会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里就有一点点的用了希腊的经验主义的一些的名词啊，就是形式和物质啊，本质。这个罪行的本质 material 和它的形式 form， 而这个罪行的形式完全是人的。上帝的同时发生了，给了人力量，决定了他有效的决定他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 formal quality， 人之所以使这个本质成型啊，这有一点点希腊的这个物质跟形式的啊，也就是说上帝使这个材料都放在那里，但是是人把它做成的。因此呢，人要为这件罪行是有罪的而负责。伯克夫最后说，这一切呢大概都不会完全令人满意，所以呢最后的说法是 The problem of God's relation to sin remains a mystery， 神与罪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奥秘。讲奥秘讲得这么长哈，没有太长啊，几页而已。是的，上帝是在他的那个层面，身为上帝掌控一切，而这个掌控一切的上帝吩咐人不要犯罪，所以人犯罪人要负责。但是就算人在犯罪，神在施行救恩，整件事情都要达成最高的圣洁的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天父得到荣耀。是奥秘吗？是。但是假如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自主主权，让神做主，不是让神做主，承认神是主的话呢，这个奥秘是可以接受的。唯有那些不愿意让神做宇宙的主宰，他们这种奥秘呢，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奥秘。我们愿意承认神不断地坐在宝座上，那很多事情奥秘哦，奥秘多的是了。三位一体是奥秘，从无创造万物是奥秘啊，耶稣基督是从真理出生的奥秘，太多了，所以这个也是奥秘。奥秘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用理性去理解，我们用理性去整理圣经所讲的，整理完了最后说这个是奥秘。但是先用我们的悟性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整理出圣经讲的，最后你不能解决就是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圣经难题很多的，但是不能说因此我们的信仰就是迷信不合理等等。神有他的理由，不过有些理由他还没有给我们。好，98页，现在我们来到护理的第三部分。我们讲了神保存性命，保存这个宇宙，我们也讲过神运行在一些事情上运行同时发生，然后现在我们来讲上帝统治或者掌管，上帝统治宇宙。第一，上帝统治的本质；第二，上帝统治的范围啊，这两方面。第一啊，这个先有一段的介绍。上帝的统治 government 可以这样给他一个定义，就是这个是上帝不断的作为，借着上帝的统治，他朝向他的目标来统治一切事，好叫能够确定的成就神的旨意。再来一次啊，上帝是不断的统治的，这个是一个不断的作为，他借着统治要使万物达到他的目标，他也确定的使之发生，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的统治呢，不仅仅是神的护理的一部分，正如神的保存跟运行一样，是整个神的护理。不过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呢？就是上帝是怎么样的带领一切的事情，在宇宙一切事情要达到他的目标，就是他的名字得到荣耀。从这个目标的角度来看护理，下面有两点。第一，是神身为宇宙的王的统治；二，神的统治呢是适合他所统治的被造物的本质的。 A， 这个是宇宙的君王的统治和掌管。 今天有些人认为上帝是皇帝呢，是旧约的一个过时的这个观念，宁愿呢是用新约的上帝是父亲这个观念。上帝的主权哦，应该被取代了，讲上帝是爱不是更好吗？这样子才能够调和符合圣经里的神观呢，是逐渐的进步的。伯克夫的批判是说这个是错误的，若是以为上帝的启示是不断的进化进步越来越高的话，就是说使我们越来越不需要考虑上帝是王是君王，取代了用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来取代的话，这是错的。因为就算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他就把上帝是王，上天国国度的王，这个天国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在福音书里神仍然是国度的王啊。但是假如你说哦，这个只不过是在讲上帝有限的做王的统治，我们就不需要回答说在福音书里上帝是父亲也是有限制的。就是假如你说哦，上帝是王师了，他是基督徒的王，上帝也只不过是基督徒的父亲呢。你取用父亲取代王，没有解决问题。耶稣基督并没有教导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就是没有教导这个教义。不但如此，新约也教导上帝是宇宙的王，他又是王又是父，他是一切天上地下权柄的来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马太11:25，耶稣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使徒行传17:24，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天地的主。提前提摩太前书1:17，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是天和地直到永远的君主。提摩太前书6:15，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6，上帝是父父神，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上帝是父是神直到永远。启示录19:6，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我们的主是王的。所以这段是讲呢，上帝的统治是因为身为君王的上帝在管理在统治宇宙。 B 第二，上帝的统治是适合他受造物的每一种受造物的本质的。在物质世界就是自然界，上帝定好了自然律，而透过这些自然律上帝管理或者统治物质的世界。在有思想理性的世界，上帝就间接的管理，透过思想的定律，然后再直接的是用圣灵的运行来管理。当上帝管理统治人和天使的时候，他会用各种各样道德的影响力，比方说用环境啊、动机动力啊、教导说服人或者榜样，而最直接的是用圣灵亲自的运行来影响人的理性意志和内心的。这里就讲到了上帝是用自然律，当然这个自然律是可以讨论，还是究竟它是一个绝对的还是不是绝对的。好，二，上帝统治的范围，圣经很清楚的宣告上帝的统治是普世性的整个宇宙的。诗篇22:28-29，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万国的。诗篇103:17-19，第17-18讲到遵行他的约的人，但是19呢，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万有的。但以理4:34-35，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地上的居民都算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整个宇宙天上的万军 天使、地上的居民、上帝都统治。所以人间、灵界、天使，这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范围不是上帝统治的范围。